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您。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是本乎你自己的作为，你又让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我们感谢赞美你，啊，是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一步一步引领我们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是你自己定义要引领我们进入到基督里。主，感谢赞美你。虽然这条道路并不容易，但是有主你这样子的带领，有主你的杖来引导我们，我们必不致遭害。我们能够在主你的恩典当中，真的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应该是最后一讲啊，这个系列最后一讲啊，住在基督里第50讲。我们上一次呢讲到一点这个属灵征战啊，属灵征战。我们上次讲到说，当你想到属灵征战的时候，其实大多数时候啊，还不是这样子，好像跟歌利亚这样子的巨人在这里征战。更多的时候呢，就好像大卫，他一生当中跟歌利亚面对就一次，但是在那之前呢，他有多次来面临狮子和熊。这些东西呢，其实就是象征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所面临的这种属灵征战。而这个征战呢，基本上层面呢，因为讲到是魔鬼的诡计，我们都知道是心思意念方面的征战啊。所以我们并不需要把我们环境当中各种各样有些不顺利的东西当作那个是魔鬼的直接的攻击。有的时候呢，那个就是败坏的世界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战争，真的有饥荒，真的有不好的东西。但是那些东西呢，最终来讲确实是出于人心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它所带来的这个结果啊。所以如果只看到结果，没有看到这个根源的话，我们要想打这场仗，想要打胜的话是不可能的啊。而在我们提到的啊，上次其实已经提到，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呢，我们要分为三个层面，三个层面，在这里头非常要注意的就是说，当我们想到属灵征战的时候啊，其实保罗所讲的啊，是住在基督里头的属灵的征战，因为他在这里讲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中文翻译成靠着主，你们在主里面，对吧？在主里面要做刚强的人。所以对我们来讲呢，其实属灵征战在很大的个层面呢，就是像这个所说的，从肉体迁到新人里这一个，进到里头呢，还要停留在那里头，然后有其他的，在这个就好像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后，他们在之前40年在旷野的时间，经历到旧人的死，新人的成长，然后进到里头呢，才攻城夺地。保罗所讲的呢，是进到迦南地里头的这种属灵征战啊。我们现在呢，恐怕大部分人都还在面临怎么样从旷野进到迦南地这个啊。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只要活在肉体里头，活在肉体里，肉体是撒旦的俘虏，肉体甚至是撒旦怎么样？是撒旦的，你都可以说肉体是撒旦的儿女。因为主耶稣他跟那些犹太人曾经讲过，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所以你看没有，他把那些犹太人称为他们的父是魔鬼。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肉体呢，它怎么样成长起来，它是根据相信了撒旦的这个谎言，就好像我们始祖犯罪的时候相信了他们自己不像神，然后试图去长出一个像神的生命，在自我的努力之下试图去长出一个像神的生命，但其实越来越不像神。所以呢，只要停留在肉体里啊，我们已经是撒旦的俘虏，这个不要谈什么属灵的征战的，这里头的征战关键就是脱离。怎么样脱离呢？自然是通过神的话了。神通过他的道，把他的这个生命放在我们心里头。这就好像亚当夏娃，他怎么有了那个属肉体的，甚至说属撒旦的那个肉体生命呢？因为相信了撒旦的话，撒旦的话进去了。所以同样，今天神要让我们在个人层面的属灵征战啊，很大的一个层面，就好像我这幅图画所所所 所化的，你的内心呢是属灵的接收器和转化器，你流入什么样过后就流出什么，你里面就是接受了什么样的思想，你的生命就在彰显这样子的思想。所以个人层面的属灵征战，虽然我们教会不太讲啊，但是不太用这些词，不太常常说我们在进行属灵征战，但是确实我们是在常常进行属灵征战，只不过用的方法呢，就是通过神的话来带领人渐渐从天然的生命能够一步一步脱离，直到进到基督里。而这个整个这个系列啊，真的目的也是为了这一个。教会层面的属灵征战呢，我们看到说教会呢其实就是人的聚集，这里面属灵的征战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在一个教会里啊，到底是什么样的话语在做主？到底是什么样的话语在做主？有的人呢，以为教会呢，只要是大家关系都很融洽，教会都很热闹，有很多活动，有很多奉献，教会各方面都，就是这些东西很好，这叫做教会的很蒙神祝福。其实教会的蒙神祝福，真的不在乎这些大的，不在乎这些外在的东西，在乎在这个里面到底是不是神的话语在做主啊。而这件事情呢，征战其实是很有的时候很不容易得胜的。你比如说像在那个什么在耶稣他讲到他要上十字架这件事情，然后过后彼得就拦阻他，主啊，这样的事情必不能要发生在你的身上。然后耶稣转过身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在基督徒的这个圈子里啊，因为我们讲会强调圣经，确实会强调爱，所以大家呢把这个圣经里所说的爱以为就是等同让人感觉好，让天然的人感觉好，这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体贴肉体。所以在这样的教会里啊，如果你今天讲到最终呢，就是为了让人的肉体舒服，让他肉体觉着好，这已经属灵征战失败了，在这个教会里并不是神的那个话语做主。所以呢，就好像这幅图画所说的，只要神的话做主啊，你就会发现在这个教会里头呢，只要有神的话做主，它就能带来人生命的改变。不管这个教会大还是小，如果小呢，今天在这小呢，这个在小的范围内，神的话一步一步进到人心里头，就能够改变人。这个虽然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但只要你能够让神的话一直在这里，它早晚要长，要开花结果的。然后接下来呢，是世界层面的属灵征战。如果在世界层面的征战呢，其实大部分人心都是暗的，都是黑暗的，因为还没有归向主。但是呢，当我们想要在这个世界里头进行属灵征战呢，不是在外头祷告，就是用大家所说的那种走祷呀，好像要把天上的这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的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有些人的做法就是在一个城在那里围着那里走倒，要把天上的这些东西来拽下来。其实在这里真正的是还是在这人心的问题。只不过这个时候啊，你就可以看到说到底是不是属灵的就显出功效来了。如果我们内心里头思想没有被更新啊，我们跟世界上人的想法一样的，很大程度是一样的。在这种时候就像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被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所以教会真正的能力啊，教会真正的能力不在乎，我觉得现在可能在美国的基督徒就希望通过这种政治的方式能够赢得在这个世界的说话权啊。因为在你可以看到说在这些年里头的确这个在美国的这个就是这个社会也好，这个政治里头政治正确啊，绝对不是偏向基督徒这边的。就只要说政治正确 politically correct, 肯定不是支持基督徒的这传统的这些观念的。相反是跟这个相反，就是跟这个敌对的。所以呢，有不少基督徒就希望能够通过通过像 Trump 这样的总统能够把这个东西挽回过来，以至于政治正确就变成偏向于基督徒的了。其实真正教会的 能力不在于在政治上，而在于能不能改变人心。人心一改变哦，事情就变了。但是没有神的话，我们自己的心都不可能被改变，怎么可能去改变世界呢？这就叫做被人践踏了，对吧？教会只有说是能够从耶稣基督这里领受真光，内心有这种属天的能力，才能够做出见证。你如果想一想，在初期教会的时候，那些信徒所面临的这个环境是多么的恶劣。今天不管怎么说，在美国基督徒还是相当的主流，只不过媒体呢恐怕不掌握在他们手里头，媒体都是比较 liberal 的，这种自由的人，他们的掌握在他们的手里。但是你想一想啊，在当初使徒的时代，他们所面临的环境是多么的恶劣。他们面临宗教上的是犹太人对他们的逼迫，他们面临的世界上是后来罗马帝国对他们的逼迫。请问有没有任何政治正确？如果政治正确，一定是迫害他们，是不是？但是你看他们在，就是这些被迫害的基督徒，在短短的几百年把罗马帝国彻底就翻转了，甚至把整个的西方世界就改变了。那靠的是什么？绝对不是政治上的力量，是什么？是他们里面从神这里来的光，最终就是神的话。所以这个才是真关键的。这就为什么说在每个人的个人身上，属灵征战是有没有神的话在你里面 dominate， 还是你天然的思想。你只要是天然的思想，你就不可能得胜撒旦的。在教会也是一样，不管教会大还是小，关键就是有没有神的话在这里。然后在世界上要想去为主来做光做盐，还是靠的神自己的那个话。离开了那一个，我们真的什么都不是。在这里头大家也注意到，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到十三节他讲的时候，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在这里的确提到了一个磨难的日子。这个呢，真的就是像大卫他所面临的，前面都是这样子的预备，但有一天当他面临跟哥利亚打仗的时候，这就好像一个磨难的日子。这个日子呢，如果他得胜，情况就变了；如果失败，那就是完全另外一副光景。我们自己的人生也是这样子。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你过的好像是你 routine 的生活，当然或许你的 routine 的生活现在并不是你所希望的。但对于有不少人来讲，我们每天的这个生活啊，你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呀，每天都差不多。你以为每天这样子就一直下去了？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一个观念啊！我们的人生不可能不面临风浪的。我们今天呢，预备我们的内心被神的话语所充满，让我们的内心里头啊，有从神这里来的思想。当将来无论碰到什么样子的风浪，这些神的话都可以来面对。而且呢，神给我们前面有这样子的建造，就是到有一天雨淋水冲风吹的时候，这个房子不倒塌，那就是磨难的日子。在我们个人身上如此，当然在保罗在这里啊，我相信他所讲的是对整个教会的。而这个教会他所提的磨难的日子，如果你看一看启示录，你就知道到最后的时候啊，当撒旦在地上的势力借着敌基督这样子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啊，他有三年半的时间没有人能够胜过他的。而那个时候虽然不能够胜过他，但教会要在那里站立得住，要成就神的心意，直到基督再来，基督要得胜他，得胜敌基督。所以将来对于教会来讲，有这么一个磨难的日子的。你就现在想想啊，如果我们现在想到啊，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压力很大的时候，如果把这个样子的压力，你知道这很多时候只是在这世界上面临的劳苦愁烦而已，我们所说的压力，如果真的是属灵的那个邪恶的势力被释放在地上， 然后在那个时候，你如果不去拜那个兽或者接受他的印，就不能买也不能够卖。环境恶劣到一个地步，一个人一天的工钱只能够买一升麦子或者三升大麦，就意思是你工作一天啊，只够你吃饱，还都没有，都不一定能够吃饱。在那样子恶劣的环境之下，你靠什么？这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今天啊，你今天领受，就是为你将来所面临的困难所做准备，而每个人将来都会有困难。这不是我吓唬大家哦，主耶稣说，在世界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他所得胜世界的那个东西，就在我们里面。但是我没有花时间去培养，让这个东西成长，那将来面临这些东西的时候啊，我们就没办法在耶稣基督里有这样子的平安。接下来保罗就讲了，他不是讲到全副的军装吗？所以底下他就对这个有所解释。我相信呢，这一段圣经有很多很多人讲过啊，有很多很多人讲过，也有的人啊，就是有些教会可能教导每天早上要把这个军装穿起来，就想象自己把这些军装穿起来，然后告诉你，公义的护心镜，真理的腰带，对吧？救恩的头盔，然后圣灵的宝剑，等等等等。但我相信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他一定，因为整个我们都在讲，新约圣经里强调关键的是什么？神的国在我们心里。然后旧约圣经里讲到，你要切切的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由心发出。所以这个整个啊，是在讲内心的一个东西，它不是简单的，我就是一个过程，想象 imagine 一下，然后今天就完了，然后第二天早上又得来一遍，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把那些东西都脱掉了，是不是啊？好，我们来仔细的看一下在这里头的以弗所书六章十四节，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啊，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我们如果首先想到以弗所书在这之前啊，六章十节主耶稣也说了啊，不是保罗，使徒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Finally, my brethren, be strong in the Lord and in the power of his might.在基督里，所以呢，我相信啊，他所说的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就是说，你要想要有力量，你就必须停留在真理里。那与真理相反的是什么？就是说，你失去力量，你只要不停留在真理里，你就失去力量了，对吧？失去力量了。所以在这里头呢，整个这一段啊，我都用这幅图画来描述。这幅图画大家看到是一个心，但是这心呢，心灵的眼睛。我的意思说，整个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啊，首先是关乎心的，其次是你的内心到底看到什么，什么东西对他是真理，什么东西对他是真理。正好啊，我们最近不是把那个就是圣经这个 word study， 就是把圣经里头呢，圣经里头不是那个有一个 strong dictionary， strong 字典，他把圣经里头的字都编过号，旧约新约都编过号，同样的字。在新约里头呢，就是希腊文里头，当然字不是太多，新约也比较短，所以相对比较容易。我们最近周五的查经就过去几周，把关于怎么样，就是圣经里描述人的心思意念的这几个词啊，好好的查了一下。这样子我们就会发现，哦，中文把同样一个字翻译成这个，翻译成那个，你就不知道它原文是一个意思。而你把所有的这些字都仔细上下文看过了以后啊，你就知道，哦，它到底是在讲什么。我把这个称为啊，圣经心理学。我没有怎么研究过心理学啊，但是 因着自己内心被神的话语所改变，然后进行这样子的所谓 word study， 把圣经里的字仔细的研究过，它上下文是什么意思，它是讲什么，就让我对人心怎么样运作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我在这里把我所总结的这个定义来讲一下。第一个词就是在新约的 G， 就是 Greek 希腊文3563，这叫 nous， 希腊文叫 nous。 我在这总结说，内心所相信接受的思想，特别是所相信的基本原则及价值体系。什么叫做基本原则？就是在你我内心里头，我们都有一些对事情最基本的认识。什么你就觉得好，什么你就觉得不好，什么东西你觉得重要，什么东西觉得不重要，什么东西你认为它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所认识到的规律或者真理，你内心里都有一个认识。这不一定是在搞科学的人啊，自然律什么，这是我们对整个生命对人生有这么一个基础的一个认识。然后这个怎么获得呢？通过接受从外界而来的信息而建立。这个你可以是通过家庭的影响，也可以是通过你读书，也可以通过你人生的经历，你所看到的事情，这一类的东西建立，最终它成为你所接受你所相信的，一旦进入你内心啊，就成为你衡量理解事物的依据。所以对于搞 science 的人啊，其实就是什么，把真正大家所研究出来的那个科学里头的真理，你那个学科里头的真理啊，变成你的 news 了。所以今天呢，你去理解问题，你不管你搞什么学科的，你一看那个问题，你通过什么理解衡量，那不是自己空想的，通过自己里面所接受的这个真理。你如果能够这样子，哇，这你就会发现这叫开窍了哦。因为你通过真理去理解事情，你就看得准，看得明白，就知道该怎么解决问题。但是你再聪明，如果没有花时间让这个东西成为你内心的一部分，你就不行。然后底下我说，同时也决定了内心到底关注什么。主耶稣所讲的，对吧？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我的内心关注什么？关注你认为重要的事情，关注你所看重的，你认为有价值的事情，其他东西就往往就忽略不计，不重要，它进入不到你的这个考虑范围内。底下说，随着被神的思想更新，这就是罗马书12章第二节所讲的，对吧？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他说是要通过你内心这个 news 的更新，而你自己就被改变，被神的话所改变，被神的灵所改变。随着被神的思想更新，就可以领受圣灵的工作，同时也可以让人从神的角度去认识理解和判断事物。哇，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整个你说我们教会这么多年在讲什么，你可以说在讲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你可以说我们都在讲基督的工作，你可以说我们所做的事情啊，就是在心意更新，用神的话来更新我们的思想。但是这个不是很容易哦，因为我们所讲的是一个深层的，不是你头脑的一个简单的理解，是你内心的信仰系统的问题。你一旦你可以这样子啊，你就会发现你就可以有属神的眼光了。所以这是至关重要的。第二个词呢，即1271，这个叫 dianoa。dianoa 呢，我在这里定义是内心深处与灵交界之处，也可以说是属灵的接收器或者视网膜。对于重生的人而言，已经得医治，就是说这一个内心的功能啊是好的，可以从神这里来接受。当这个接收器被光照的时候，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属灵的真理，就可以更好地领受真理而心意更新。这个心意就是 news， 那 news 就可以被更新。为什么？因为 news 我们所说了，是你对事情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你认为什么是真的，什么就必须是这样的规律，你认为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所讲的心意更新是什么？要被神的话所更新。神的话所讲的什么？属灵的世界里头基督已经成就的这些事情，对你我真实不真实？对天然的人是不真实的。 所以要想让那个东西成为你的那信仰系统，总觉得有点虚，总觉得有点悬。你如果去用停留在头脑理解，你固然可理解，那个可不是你的信仰系统的更新哦，所以就没有什么用处，再那样子想都没有用处的。如果能够那样子想，最终带来内心这个 news 信仰系统的更新，那个就可以了。但是呢，在这里 Dianoa 就是说，当保罗为以弗所的信徒祷告说，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那个就是照明你们的 Dianoa， 照明圣灵来光照，让你们可以更清楚地看见属灵的真理，就好像进到圣殿的圣所里头有金灯台的灯照亮，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陈设饼那里是象征什么？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你就可以看清属灵的真理。然后这个既然对你是真实的，你的内心就比较容易接受它，让它成为你的 news 的一部分。然后这个说呢，取决于这里说，取决于内心所看重的，这就是主耶稣所讲的，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心灵的眼睛既可能接受圣灵的工作，主耶稣那个比喻里头所讲的，你的眼睛若光明，全身就嘹亮。他所描述的是说，你的眼睛如果能够看到光，那个光就进到你，通过你的眼睛进到你里面，你的全身，你里面就嘹亮。但是你的眼睛越昏花，对吧，全身就黑暗。然后说你里面的灯什么黑暗了，这黑暗是何等大呢？他都在讲我们里面哦。所以呢，这个心灵的眼睛既可能接受圣灵的工作，也可能接受邪灵的工作。这是第二个词。第三个词呢，我们这个星期五晚上讨论的 G3540 叫 Noema。 这里我的定义是，人通过心灵的眼睛所看到的事物，就是在 Dianoa心灵的眼睛上面所成的像，不见得是事物的本相，而是被内心所相信接受的思想，也就是 news 这个信仰系统过滤解释甚至扭曲过的样子。所以今天哦，当我们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它涉及到方方面面，涉及到我们的所说的 news 或者信仰系统，也涉及到我们心灵的眼睛所看到的 Dianoa 心灵的那个接收器接收的到底是什么，然后接收器接收的东西过后就上面有成像哦，可以是真的真相，也可以是假的。所以当他在这里说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你如果你有真理，你在真理里面你就有力量，如果不在真理里面呢，你就没有力量。让大家看几段经文哦，撒母耳记下这里22章38到40节啊，当然整个那一段哦，就是神呢在大卫的一生当中来带领他。我们知道大卫有非常大的得胜，在哥利亚那个是一个可以说是个顶峰了，但是他也有非常大的失败。然后在他一生快最后的时候，他写下了这样一个诗。然后从当然那你如果去看的话，他前面有很多了，但在这里头他说，我追赶我的仇敌，灭绝他们，位面以先我没有归回，我灭绝了他们，打伤了他们，使他们不能起来，他们都倒在我的脚下。然后他底下说什么？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神曾以力量束他的腰，束大卫的腰。所以当这里说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是什么意思啊？你的力量就是你是不是在真理里面，是不是你内心的这个 news， 这个在你这个是真理，从神的那里话所来的，而不是在世界上所接受的这些东西。你有没有力量是在乎这个东西？你如果有这个呢，就有力量。有了这个呢，其实它就可以让你的 Dianoa， 你内心的眼睛可以领受从神这里来的东西，看得清楚。你上面所沉的心灵的眼睛上所沉的这个像 Noema 就是真的，这就有力量。但是呢，一个人可以失败，大卫可以失败。在撒母耳记下11章1节，这段大家很熟悉，我不仔细讲，我读几节。 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雅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人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这就是别示巴。他后来就犯了奸淫，又犯了杀人的罪，以至于神借先知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请问这个属灵的征战是怎么样？他失败的。是不是大卫前面都很好，就那天像大家想象的，哇，那一天他一起来被仇敌诱惑了，就犯了罪，然后就被神惩罚。你要知道啊，大卫前面所说的，当然这个实际上是他人生后面所写的，但是他却是描述他前面得胜的时候，神以力量束他的腰，所以他可以打胜，所以他可以得胜。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内心对神的那个依靠已经没了，因为他不需要依靠神了，他的生活很平顺，他可以太阳平息才起来，然后这时候起来呢，外面的打战都是他底下的这些人就行了，他都不需要去出征了。所以他的失败是怎么样开始的？他的失败是内心觉着自己不需要依靠神了，他就可以有一个平顺的生活。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自己的内心是什么样的状态？你觉得每天 routine 的生活，不需要依靠上帝，我也可以继续有这样子的平安。如果你对你生活还满意的话，那现在就已经失败了哦。大卫的失败是因着他有这么一颗内心，就是他得胜是因为他内心依靠神。所以面临无论什么样的困难，哥利亚那么大，他从来都没有去受过正规的从人那里来的打仗的训练，他一颗石头就把哥利亚给打死了，因为他心里依靠上帝。但他失败啊，是从他心里头不需要依靠上帝，他在开始依靠什么？他在看上帝的工作。他以前依靠上帝以至于可以得胜，但你知道吗，这个内心的依靠是要一直依靠下去的。他后面虽然还在这个依靠的这个果子里面，因为他可以有底下的人去出去替他出征，这是他前面依靠上帝他可以被高为王这所带来的这些结果。但是你今天去看这些结果，你就觉得自己不需要去依靠上帝的时候，你知道吗？这就开始已经失败了。所以属灵征战哦，不是别示巴看见别示巴那个时候开始的。属灵的征战，这就为什么我说是你心灵的眼睛，你那么长之前，你觉得自己不需要依靠上帝，那就开始失败了。那个思想它在你里头生根发芽成长，到有一天碰见一件小小的事情，你就可以有个巨大的失败。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他可以有栽那么大的跟头，就是从这里开始。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哦，如果你觉着自己不需要依靠上帝，你的生活就可以。这就是为接下来所面临的困难在预备。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啊，没有平安，但是世界上你们有苦难，这世界上唯一有一个平安啊，就是我们内心里与神同在的那个地方。我们那个自我，纯粹的那个我说的，可以住在这个里面，这叫做住在基督里。一旦住在那里，外面的世界再有苦难，都可以像保罗所说的，他可以得胜有余。不管是外头什么样子的事情， 患难呀，逼迫呀，饥饿呀，刀剑呀，现在的事呀，将来的事啊，对吧？没有一样能够让他跟神的爱隔绝，因为他住在基督里，这是唯一一个可以找着的平安之处。但是如果你活在肉体里，活在这个世界里，然后在被暂时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平安无事所欺骗，然后认为这就是平安了，那这属灵的征战就已经失败了。将来的失败只不过是这一个所带来的结果而已。所以在参孙那里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呀？一旦他做拿西尔人是什么意思？拿西尔人就是单单归向神的，他的力量是什么？那些呢就不能够剃自己的头发。但是呢，他给大力拉说，告诉了他的秘诀，说如果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所以今天啊，对于我们属神的人来讲，能不能成为一个有能力得胜，在这世界上得胜的人，今天关键就在于我们内心跟神的这个关系。而这个啊，那个内心对神的那个依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里头呢，我也提到，不同的人啊，是对外面的不好的东西啊，他的这种容忍程度是不同的。对我来讲啊，我可以说天然的我来讲，天然这个人是个 perfectionist， 就是完美主义者，就意思外面的很多东西不好，不好的东西你都很难容忍。这个东西对我带来一个好处就是什么？让我知道外面没有平安的。我就一直得要去内心去依靠神，一直要有领受，还要继续领受，一直到我所盼望的那个住在基督里。所以对于那些啊，对外面的不好的东西容忍程度很高的人啊，你一定要小心哦，因为那些不好的东西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一个圣经里头的真理，说只有在基督里头才有平安，这才有真正的安全。所以你对外头容忍程度太高了啊，就变成好像，知道吗？像那个青蛙啊，丢在里头，如果是很烫的水，一下很烫，它一定要跳出来的。但慢慢的加热，慢慢的加热，最终就把它煮死了。这就是对不好的东西容忍度太高了。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当然我们知道啊，在一个士兵来讲，护心镜很重要，因为人里面我们中就英文叫做 vital organ， 对吧？最关键的这些器官啊，你的心啊，你的脑啊，对吧？你这里一受伤就麻烦了。他说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什么意思呢？我们首先要说啊，这个公义啊，这是圣经里讲的非常清楚，保罗在这哥里啊，在腓立比书，他说3:9，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他的意思说，要就用这一段话来解释这个公义，他不是简单的讲你今天你要行为思想完全圣洁，这要100%的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是不可能做得到的。所以这个是因信而得的义，不是因自己因律法，我自己做的都非常好，就不需要基督了。他是因信而得的义。那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说啊，仇敌如果今天啊，他通过定罪你的良心，这个对于属灵的人来讲啊，这事就好像受了致命的伤一样，是不是啊？你公义嘛，对吧？你要公义，用公义来做护心镜，遮你的这个心脏，这是个 vital organ 哦，一旦受伤了，你在这属灵上你绝对就失去力量了吧。而这个用什么？要用公义。那意思就是说，良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一两段经文啊，《哥林多前书》8章7节，保罗在这里讲到，就说是他们能不能吃肉的问题，因为呢，当时的哥林多那个地方，他们很多在市场上卖的那些肉啊，都是提前献过偶像的。然后保罗说，有信心的人就知道，偶像算什么？不算什么。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主，只有一个神，所以这些东西全都是假的，他献给他也没有用。所以呢，他无所谓。他说8章7节，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就意思说，今天这个人啊，他在这个信心上这条道路呢，他只能够领会到一点啊，你今天啊，你要对神忠心，不能够跟那些偶像搅和，这当然是神的心意咯，对吧？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子的，不应该去拜偶像。他只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今天呢，他想到以前哦，他们那些他自己也拜过偶像，那些偶像就是那些牲畜杀了献祭给偶像，然后自己吃那个肉呢，就是表示我跟那个偶像的一个联合。所以今天他信主了以后，当他要去吃肉的时候，他就想到是这个事情。哇，那个街上卖的肉都已经有这个意义了，所以我今天去吃个肉就代表我跟那个偶像去联合。他说他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所以如果他去吃呢，这个就污秽了他的良心。他说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本来没有关系，但是他的认识，他的信心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就不好，就不应该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保罗接下来说，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就说在一个教会里头，有一些人他有这个信心，他就去吃，没有关系，他不去考虑其他人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因为他这是没有问题，在他确实没有问题。他说却成了那些软弱的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他一看你这么有信心，这么有恩高的人也去吃，我也可以去吃。他这好像很合理的一个推理吧，只是他不是根据基督，这就不叫信心，他是根据你。他对你可以，他就可以。但是内心深处他就觉得不可以。底下他说什么？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怎么样沉沦了。如果在属灵的征战上，是不是就失败了？所以他在这里讲的就是说，今天一定要保守自己有一个清洁的良心。而这个清洁的良心怎么样保守呢？第一是要在活在信心里，活在信心里，因为这是因信称义，对吧？因信称义。提摩太前书1章19节，保罗讲到说，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船破坏了就是船触礁了，你如果去看英文翻译的，触礁了，在信心的这个船触礁了。不单要有信心，还要有无愧的良心，这两个当然是彼此作用的了。因为今天当你有信心因信称义的时候，你今天虽然不完全，但是基督的宝血遮蔽我，我良心是清洁的。但也有人哦，听了一点点因信称义的道理，他没有真正的把这个领受继续领受下去，他接下来他就怎么认为，这就意思说我今天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无所谓了。哇，这就是个失败咯。因为当你说做什么事情就无所谓了，这是你自己的一个推理。神的话告诉什么？神的话告诉我们，首先我们因信称义，不是因为我行为称义，所以呢，今天我必须要靠耶稣。但如果你去看罗马书，讲完因信称义还要讲什么？他要讲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他说，当保罗在罗马书5章讲到说，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第6章就开始讲， 那这么说，是不是说我就可以继续活在罪里呢？好让恩典显多呢？保罗就说，断乎不可。我们这些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恩典可不只是讲因信称义，还讲跟基督同死同复活，有他的这个生命。所以呢，一个人今天就算听了前面的，他如果真的开始啊，想，这就意味着我想做什么样的不好的事情都无所谓了，这就彻底的开始，就是说 miss 这忘记了恩典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呢，他说，提摩太前书三章九节，保罗在的时候说，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 ，holding the mystery of the faith with a pure conscience。就意思说，你的良心啊，总要保持在一个清洁的一个状况里头，这样子啊，这是真道的奥秘，这样你才能够抓得住这个奥秘的信心。说到奥秘的信心或者抓住啊，如果你在这上面有领受，你一定有过这些经历，当神的话语啊刚被开启在你里面的时候，是那样子的鲜活，你突然对神的话语就有个清楚的一个觉得这样子真实。但是如果你心意不继续更新啊，你那个时候你想把那种内心的感觉抓住，我就描述的说，你使劲的抓住它，都要从你的指头缝里流走，抓不住的。他在这里说固守，原文意思固守信心的奥秘。信心是奥秘哦，不是简单你头脑听一下就可以，其中一个就要有个清洁的良心。怎么样有清洁的良心？简而言之，第一个，真的你要想有清洁的良心，你必须要有因信称义的启示。你只要是靠自己的行为，你就不可能有清洁的良心，你怎么可能每一个思想每一个行为都做得好？所以第一是要有因信称义的这个观念，你知道不是我的义，是基督的义，我靠的是基督的义。第二个还有什么？第二个就是说，不要体贴肉体。不要体贴肉体，意思就是说，不要去为肉体安排放纵私欲。我觉着啊，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因为反正已经因信称义，这就叫做放纵肉体哦。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用恩典作为自己情欲的这个借口。这个就错了，这就失败了，这就不可能有清洁的良心的。仇敌就会来定罪你，一旦定罪你，就好像在这里头啊，他的那个箭就射到你怎么样了？射到你的内心了。那你在属灵上怎么可能还有力量？怎么可能打仗呢？所以第一个就是要有因信称义，第二个就不能够放纵肉体。因信称义目的是让我们今天内心有力量，可以跟随神，靠脱离肉体。你如果因信称义就放纵肉体，这就走偏了，走到无法的道路上去了，对不对？所以呢，你只要不放纵肉体，而不放纵肉体啊，我也不想把它讲成说是不放纵肉体啊，就意思说今天啊，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得是属灵的，你不能看任何这世界上的东西。不能看任何世界上的电影，不可能看世界上任何的这个网站，那没法活了，对不对？就我们在学校搞研究还得看世界上的网站呢，就是世界上的文章，对吧？所以不是那个意思。我觉得基本上我怎么样在这件事情上学习的，就是说，第一，对于属肉体的东西啊，没有任何一个舍不得的。就意思说，我知道一个人外面的行为啊，都是取决于内心的这个价值观，内心的观念。所以我内心的这些东西啊，不属神的东西，我没有一个我想保存着说，这个挺好，我挺享受这个。你如果是享受那个，那这个就，你就会为他安排，为他放纵。你如果不是去想要保守这个， 你知道吗？人今天做一切的事情就取决于你现在内心状态。你为什么要去做有些事情？因为你现在内心状态是这样子的。所以今天有些事情啊，你所做的并不是属灵的，它取决于你内心，现在内心啊，还有属肉体，相当一部分属肉体的东西在 dominate 你。但如果你不保守啊，今天就算你有的时候去做，也不是陷在其中，你知道吗？而是随时等着神来今天改变你。但是我又不是简单的我去改变外边的东西，因为我只是去改变外边的，我不去改变我的内心，那个就叫做行律法，对吧？你去我克制自己，苦待己身，是那样说的。这个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相反呢，是尽可能去追求神，让神来更新我的内心。内心一改变哦，我的 taste 就变了。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娱乐就不太需要了，内心有了那个满足，就越来越少需要了。所以基本上这样子呢，你就可以停留在阴性称义里，虽然在行为上没有完全，但没有任何肉体的东西想要保守，随时等着神来开启你，来脱离你，这样子你就可以保守自己的内心，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好，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脚，穿在预备走路的脚，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这什么意思呢？看到这段经文啊，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圣经里神给那个约书亚所讲的《申命记》11章24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到黎巴嫩。从伯拉大并伯拉大河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警戒，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他所说的使惧怕惊恐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当这里说，他说福音当作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就意思说，今天你往哪里去走啊，你都要让用平安的福音来引导你。你只走的范围啊，就是这个福音的这个范围。你不要自己不穿这个鞋就去了。什么意思呢？讲了那段话之后，刚才那段话，对吧？你脚掌所踏之地都已经赐给你了。底下他说，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脚掌所踏之地都赐给你了，但是你总要走在什么神的旨意的范围内吧，是不是啊？这就是福音所告诉我们。加拉太书有这么一句话啊，跟这个也可以用来解释这个。加拉太书5章16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中文这一段啊，真的翻译的不是很好。英文说 ,Walk in the spirit and you shall not fulfill the lust of the flesh. 你行在灵里，你就不会去放纵肉体的，其实还不是放纵，你就会不会去满足肉体的那个缺乏感了。我们什么时候啊，你内心有种空虚感，很 empty, 很缺乏，我必须得找这个东西来填满，找那个东西来填满啊，不管是这个电视也好，电视剧也好，游戏也好，enemy 也好，朋友也好， friends 也好，对不对啊，或者是男朋友女朋友，任何的东西，你想用那个东西填满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什么？你活在肉体里，你活在肉体里就是个状态哦，你就必须得去满足自己。有的人满足自己是相对比较健康点的，我锻炼身体，那锻炼身体这还相对比较好的，对吧？锻炼身体呢，做了然后也就跑跑步啊，如果在跑的时候听听圣经，听听讲道，那就更好了，对吧？这相对比较健康的，还有的人呢，好，我这 那啥的时候，我去在家里头的这 home improvement 啊，这个也还算不错了，对吧 ？home improvement， 我把这个东西弄弄，有的人啊会很喜欢弄这些东西的，这就打发了时间。还有的人啊，只要这有意义的事情都不想做，对吧？只想去娱乐自己。那这个就是在活在肉体里哦。他的意思说什么？你如果行走在灵里，内心就有这样子的满足感，你就没有这种缺乏感，你就不会去要找这个找那个来填满自己。所以不是说你今天啊，你就完全你都胜过肉体了，你就活在灵里了。哦，那个叫律法哦，需要你胜过了，上帝才奖赏你。不是，你能够凭恩典直接行走在灵里，行走在神的话里，活在这个神所更新的这个 news 里头，这个时候就没有缺乏感，就不会有肉体的这些东西。这是怎么样得胜的？所以呢，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就意思说，今天你在这里头啊，在属灵的这个征战里头，在这条道路上，你怎么样都停留在你所领受的福音的范围内。我再跟大家讲一个例子啊，我过去这讲，就是开始讲这个圣经里这个以基督为中心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现在已经11年多了，从2010年开始领受没多少久，然后就开始在教会主日学就开始讲这类的，11年多我所讲的所有的道，全都是自己在走这条道路上呢，要么领受了我就把它讲出来，因为自己在寻求在走这条路怎么走，然后走的过程当中有领受，就发现哇，我原来是犯了这个错误，之前卡在那里就走不动了，然后神的话语又开启，就往前，然后就明白了，然后就把这个讲出来。要么呢，就像我前面说的，走走走走到一个阶段，领受了之后，突然回头再往前面一看，就是背后一看，哦，原来前面这一路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就在讲呢之前的每个阶段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当时在其中走的时候，往往搞不清楚的，在摸索，但是爬到一个高度呢，你就可以看到了。所以就会讲到那些，还有时候讲什么？你爬到某个高度啊，你就可以看到下一个高度的一些东西了，就以前根本看不到的，然后现在就可以看到了。我所看到的往上的那一段，是不是我所领受的福音？不是，是我所看到的。就说你只要领受到一个程度啊，你看神的话你就明白了，是这么个意思。但那个自己有没有领受？没有领受。这就好像多早之前我们都已经讲过，但是圣经里的话，所以那个并没有讲错。圣经里头所讲的万物啊，都是借着他所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今天所有的世界里所看见的看不见的，都是借着神的道所造的。所以世界这些东西都是属灵的，老早就讲过吧，这当然不是我老早，圣经里老早就写到这个，然后我们开始讲。但是我要过了好久好久之后，有一天我突然心里头我觉得，哎，我今天可以相信这个世界都是属灵的了。所以那个时候才叫领受了，前面呢就是只是看见了而已，看见外面的东西跟把那个东西领受到你内心不一样吧。这就好像 Dianoia 跟 Nous 的区别吧。Nous 是你里头领受进来的东西， Dianoia 只是你看见的东西，对吧？看见的东西都是真理，但这两个真理的效果不一样哦。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你所领受的福音的范围是什么？那个福音的范围对你来讲是什么？就是你所领受的那个，就叫做停留在信心里，那个叫做 walking spirit， 也可以叫做 walk by faith。 也可以说住在基督里，你所领受的，不要超出那个范围哦。这就为什么你看没有，大家注意到这件事情，我把自己所理解的，甚至用神的话，神所更新的 news 所理解的，但是我内心还没有真正相信的东西啊，我不把那个当作信心的，那个只是理解，更不要说你如果把天然的有的思想然后来推理，逻辑推理出来的一些东西啊，那就更不靠谱了，那个不是信心的哦，那个走出去就没有平安的。就这一句话在这里所说的啊，底下说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的火线。这个信德就是信心啊。他说在这里说 ,taking the shield of faith with which you will be able to quench all the fiery darts of the wicked one。就说恶者在这里攻击啊，射的这个火的这个箭啊，这个时候呢，当然你有这个什么护心镜，但是你还有身上其他地方啊，他来责备你的，这个要用信心的盾牌来挡住。那这个信心的盾牌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我用一句话来解释这个啊，一段话，格罗西书2:13开始，这保罗所写的，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弩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跨身。所以当你领受了因信称义，然后又领受了就又不去放纵自己的肉体，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良心是清洁的，你对神良心是清洁的，所以撒旦再来定罪你啊，就定不了你的罪了。如果是你做的不好的地方，我依靠的又不是自己的义，是基督的义，我又不是爱惜那个罪，喜欢那个罪，只不过现在或者爱惜，有的时候切都不说是罪，就是有的没有属灵的东西，不是我喜欢那个，我想脱离，如果说罪就更是我想脱离，只不过现在脱离不了。这样子呢，就像保罗所说的，如果你去做的是你不想去做的事情，那就不是我做的，乃是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所以这个时候他有个清洁的良心，但是在这里他还有其他的火箭哦，护心镜被挡住了，身上其他地方能不能都用护心镜挡住？挡不住。身上还有其他地方呢，他也可以攻击你。他怎么攻击你？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说，他可以去指责你的肉体，让你在这里头回到肉体里头去。这就为什么我在这里所说的啊，律法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今天呢，如果你内心里啊，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还是啊，你理解这句话，你一定要对信心是什么有个清楚的理解。如果一个人理解信心啊，信心就出一个信心非常有信心的状态，哇，对吧？自我感觉就非常有信心的状态，这你就理解错了。你处于这个状态，就像我所说的以前的那个，这就好像被那个什么，给自己打气。自己给自己打气，哇，感觉很好。撒旦或者邪灵告诉你，你看你在哪方面，这方面挺差的，做不到，不如别人，等等等等，你的气就要泄掉一点。啊，又发生点什么事情不顺利的，他又告诉你，你看你那里又泄气了。他通过每一个这个都在攻击你哦，都在指责你哦，这还不是良心的问题哦。这是你觉得你这个人怎么样，有没有价值等等等等这一类的东西啊，他还是可以定罪你啊，用这种方式定罪。而我们信心是什么？信心我们在这里认识到圣经里所说的信心啊，新约里所说的信心，就是根据基督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心的衡量的东西吧，信仰系统其实就是你 NUS 里头的其中的这一部分吧，根据基督。因为撒旦今天他说你不好不行的时候，他都是在说什么？请问都在说你什么？ 天然人吧，说你的肉体，你看你在这里这么差，你在工作上你看比同事都比你做得好，你说你信神，你说你活在恩典里，你看你不行的，你靠自己那个信心就开始要被没气了。然后又在生活当中另外一件事情，他也还是可以指责你的，这叫这个火箭，内心里那种思想就来了。单独因信称义抵挡不了这个的，因为一个人不是只是活在我没有犯罪这样子一件事情上，一个人他活着，他想让自己活着有价值、有意义，活得有荣耀，可以得胜。所以呢，但是，所以撒旦他可以在这些方面还可以定罪你。你若身上重剑多了，你还是没有力量，还是要失去力量，还是要失败的。但是如果你内心里啊越来越多的是根据基督，这个盾牌就越来越大哦。当他再来射你的时候，当他射到你天然的人的时候，他说你这个地方做得不好，有什么关系？我的肉体本来就不好，我的肉体跟基督同钉十字架了，那个天然的我就是不好的，就是软弱的，就是不聪明的，就是没有荣耀的，但没有关系，今天活在里面的是这位基督，他可以，他已经得胜。我今天或许还没有完全学会怎么样可以把在就是活在基督的大能大力里，但是呢，我今天至少可以活在他的盾牌之下，我不怕仇敌定罪我的肉体。看到没有？这个就是肉体的这个他可以他这个火箭，好，再往下，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救恩的头盔是什么？还是用两段圣经来解释。在保罗的书信里头，你会发现啊，他有的时候会贬低这个知识，这个他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才能够建立人。这是他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所说的，对吧？因为他们在那里希腊人的那个文化很推崇知识，但是呢，如果你去看圣经呢，也有足够多的地方，他告诉我们知识的重要性。知识啊，他所说的这个知识啊，还不是我们属世的知识啊，属世的知识自然更是这样，就连属灵的知识啊，他说也是叫人自高自大，但是他。那个是说你脱离了爱的属灵的知识，他在足够多的地方上，他对这个属灵的知识有个正面的说法。比如说，他也是给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他说我如果来到你们中间啊，我只是用方言，而不是用预言、启示、知识等等来教导你们，那有什么益处呢？其中有一个就是知识哦。另外一段经文在腓立比书一章九节，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的爱心。你看，在这里爱心没有脱离知识，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彼得前书也讲了这知识的重要性。啊，彼得后书一章五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忍耐等等的，啊，加上忍耐还是加上节制，应该是节制。那这个知识是什么意思啊？救恩的头盔，我们知道啊，头盔是用来保护你的头脑的，头脑是思考的，所以在这里头意思就是说啊，你在这里头。要有属灵的知识，被拯救过的知识，对吧？头脑，被拯救过的知识，属灵的知识，属神的知识。再回到刚才我说的那一个，你一旦啊，你对有些东西属灵的东西有领受，这个 nous 进来了，你就会看到一些你原来看不到的东西，因为这个是用来。用衡量理解事物的依据，随着被神的思想更新，就可以领受圣灵的工作，同时也可以让人从神的角度去认识、理解和判断事物。可以说， 可以有从神这里来的属灵的知识。我刚才说了，这个属灵的知识，我从来不把这种当作我已经领受的东西。那是你通过已经领受的对这些东西有一个认识，可以说属灵的知识。所以我是分开的。那这个有没有益处呢？或者说这个益处有没有用处呢？它的用处又在哪里呢？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啊。我们就用这么来解释啊，牛顿定律很简单哦，对吧？三大定律，这三大定律啊，把宏观世界运动的规律啊，就可以搞清楚了。所以那个你要理解了，理解了那个，那就叫 nous 进到你里头来。然后今天各种各样的运动啊，你都可以通过这三大定律，很简单的定律去理解它。但是有没有人就理解啊？就我领受了啊，我别老师给你教这个第一定律是什么，第二定律是什么，第三定律是什么，教完了就说行了，你们就懂了。不会吧？他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做题的吧？像我们以前做题就什么，用这些你所领受的这些定律去理解，这叫知识，对吧？去理解认识。所以今天这些知识呢，它一个的作用呢，就是巩固你所领受的这种属灵的东西，真正有领受的。用具有中国就是大家很通俗的话说，让你可以更融会贯通。所以当星期五我们查经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全都是所领受的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所以如果你不仔细听啊，你就觉得这讲的东西差不多，的确它核心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今天可以用在教育孩子上面，可以用在自己的怎么样有健康的情绪上面，可以用在当别人他内心软弱，你怎么样去帮助他，各种各样的事情上都可以去应用的。所以这个知识呢是有重要的。还有一个重要性在这什么，他说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分别是非。今天啊，一旦这个你有这样子融会贯通，你就可以更好的去领受，更好的去领受。然后呢，仇敌不好的东西啊，你可以很容易就分辨出来。所以它有它的重要性在那里，只不过它那个不等同于我内心里已经领受的那些东西。那内心里领受的那个东西在什么地方就重要了啊？下面一句，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个道啊，你如果去看是 Rhema 不是 Logos。 Logos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对吧？这道太初与神，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个道是 Logos，这是指神的那一个，就是基督了，对吧？但是 Rhema 是什么？ Rhema 就是我们所领受的道。所以今天啊，一个人拿着圣灵的宝剑，这是用来干什么的？砍人呢？不是吧？哥林多后书十章三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能顺服基督。属灵的兵器啊，这个圣灵的宝剑用来什么？用来摧毁仇敌的那些在人心里头所建造的那些东西的，旧的那个 news。 今天一个人讲道能不能改变人，能不能起作用，那个属灵的能力是什么？是你里面所领受的那些 news， 就是 Rhema 神的话，从神那里的 Rhema。 当你今天在讲道的时候啊，你可以讲各种各样的东西，真正起属灵作用的不是讲的例子哦。我们会用例子，例子是用来干什么？例子是用来帮助人的头脑可以理解，除掉头脑上这些障碍。因为一个人头脑上不理解，他一般他很不愿意去接受的。所以那些东西呢，有时候讲例子，有时候讲见证，那些东西都是为了可以说是除去头脑这个障碍。但最终来 改变人心的是什么东西啊？是你所领受里面的那个属灵的那个话，那个带着属灵的能力去改变人。当然也有的人非常非常用头脑，你听这些讲道，你一直都用头脑去分析，你就等于你的头脑把这些东西全都挡在外头了，所以属灵的那个东西就没有领受。最后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为什么要祷告呢？还是说到这么一个，在这一场征战当中啊，其实得胜与否完全处于你是活在灵里呢，活在基督里，活在神的话里，活在启示里，活在福音里呢，活在新人里呢，这都是一个意思，还是又活到旧的肉体里头去了。而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地上都不可能100%的被更新，所以呢总是有肉体在这里可以作祟，他作祟可以在 news 这个层面，可以在 dianoia 这个层面，也可以在 noema 让你内心里头有个错误的认识，错误的看见。我以前我就想啊，我那时候看，我现在就不提谁的名字了，我看到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就是现在北美就是一个牧师啊非常有圣灵的能力，至少别人认为他非常有圣灵的能力。我就看他所写的一本书，他所描述的，我就看到他生命当中有神巨大的改变了。他以前是什么样子？他别人来他们家来敲门，他小一点的时候，就是他爸爸的朋友啊什么敲门，他就跑到那个床底下，就藏在那里。你想多么怕见人。他给后来给成千上万的那些人面前讲道干什么，一点问题没有。我就可以看到他神在他生命上的这种改变。他所写的我觉得也很真实。但你在后面再看到说这电视上暴露出来的，他去做总统，他住总统套房，一晚上花掉2-3万美元。对吧？他那个钱哪里来的？信徒奉献。为什么信徒要奉献给他？因为觉得从他这里听到可以领受圣灵的恩膏。他如果为我祷告，我如果祝福他，那今天神就可以祝福我，因为是在祝福神的工作。信徒为什么要跟他奉献？他有什么权利把这个钱花在自己一晚上住总统套房来显示自己这个身份？连他自己的亲戚后来都受不了了，写了文章揭露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为什么？因为人有一个肉体，撒旦可以借这个肉体让你来相信错误的东西。他只要相信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有点微妙的区别，他只要相信说神就是喜欢祝福自己的，祝福自己的儿女，祝福自己的仆人，荣耀自己的仆人，听上去没有错。但是呢他把这个荣耀就理解成在这世界上的这个荣耀，我可以去住总统套房，我可以有自己的私人飞机，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这就叫做荣耀。哇，这个思想一旦进来了，他住总统套房他心安理得，其他人看着觉得这很明显的嘛，信徒这样奉献的钱怎么可，这是也就算奉献也是为了传福音的，不是让你去挥霍的。你看没有，自己有个肉体哦。所以有时候我们看那些人，你不要觉得他所犯的错误都是，这肯定是假先知，这肯定都是就是属魔鬼的。我告诉你，我们每个人有一个肉体，你我现在容让有些肉体的思想啊没有造成那么大的危害是什么？因为你我的影响力还很小，在他那里影响力很大，那么多奉献在那里头，他那一个错误的思想就可以让他去做这样的事情， 就可以在这属灵的事情上开始慢慢要失去力量，要失败，甚至有一天完全栽倒。但你我今天也可以有这样的思想呀，只不过当你很穷的时候，你在想说上帝就是喜欢祝福他的百姓，就是喜欢祝福他，而且你的理解的祝福就是在物质上的东西的时候，你还是很穷，也没有人给钱来给你，来让你来挥霍，所以没有用的，你这么想没有用的。但他如果那么想，哇，这个思想就带来不一样的结果喽。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保罗都知道啊，他对神，他说他深知基督的奥秘，但是今天要把这个奥秘发明出来，或者会讲出来，会受到自己肉身的肉体的辖制的，所以需要祷告。同样对我们来讲更是如此啊。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啊，这个其实也讲得蛮长的了，我们今天就结束，也结束这个系列，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感谢你在过去这50讲里，真的每一周都是你把你自己的心意放在孩子里面，孩子才可以讲到如今，可以把这些东西一步一步的讲出来。而在这当中，你的话语也不断在更新孩子，也在更新我们每一个所听的人。主啊，我们真的是盼望在这条道路上能让主你的圣灵一路带领，只等到我们知道如何住在基督里后，在基督里头结果子。真的好像那葡萄枝葡萄枝在葡萄树上，就这样子就可以结出果子，成为主你自己荣耀的见证。主，感谢你，赞美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